讲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共读圣言，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聆听默想。马可福音14:32-42，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就惊惧起来，非常难过。于是他对他们说，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你们要留在这里也要警醒。耶稣消往前去，匍匐在地上祷告，如果可能的话，是那时刻不要临到他。他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回来看见门徒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耶稣又去祷告，说的是也是同样的话。他又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徒睡着了，因为他们十分疲倦，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耶稣第三次回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出卖我的人来了。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早上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伯特利堂长老会伯特利堂的主理牧师陈道伟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这时候就欢迎陈牧师。
准备我要哭吗？流泪。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恩再次的来到你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聆听上帝他的话语，并且在我们这大灾期里头能够一起来思想这大灾期所要带来的意义。我们在新加坡的生活我们的节奏非常的快，我们也很讲究效率。刚才我走进来的时候，就有同工在说，哎，今天的讲员林道伟牧师来了没有？他是哪一位？我就马上就跟他握手，我到了。所以我们这种很，我不懂是不是要紧绷，或者是哎呀，马上的要有很效率的一步一步的完成事情，是不是我们每天的人生写照，你的日常？好，其实好消息是大灾期到了。大灾期就是让我们能够放慢脚步，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不是要做的更多，而是要更加的亲近神。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在想啊，上帝必然有他的祝福领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当我们住在主里的时候，有主的同在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做最真实的自我，就能够很自在的在上帝的面前。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机会这样的一个来念的时候，呈现出耶稣他处在一个非常脆弱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这段经文里面，他凸显了耶稣他在祷告和顺服方面的本质。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的进入这客西马尼园。耶稣带众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告诉他们，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然后他就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一起的再上前走一段路。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评语，宗教是什么？宗教都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宗教是来做什么？就是让你做好人，让你做好事，好像比较是道德性的一个的理念。 但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它的图像给我们的是什么？信仰不是只是一种的礼仪或者是一些的道德而已，信仰它是一个关系。就在那个平静的夜晚，耶稣他揭示了他那最真切的、最深层的感受，几乎是看到他最脆弱的一面。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祷告。”耶稣不是在表演，他是真实的流露出他的惊恐，他极其难过。纵然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尽量把最好的一面摆出来，哪怕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焦虑，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还是尝试拉着我们的笑脸出来摆在人的面前。但是耶稣他刚好相反，他没有让他那全能来掩饰他心中的这个挣扎，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他把他最痛苦的一面能够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的父神来倾诉。耶稣他倒在地上，他的祷告我在想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他说：“倘若可行，便叫那个时候过去。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如果你们对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话，你想想看这个问题哈。你说他的阿爸父啊，你在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接下来的那一句话哈，他大概是停顿了多久？或者是他是马上的讲？父啊，如果你可行的话，你就把这杯撤走吧。然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是照着你的旨意。我曾经问过三一神学院的新约教授，我就把这个问题也放给他。你们有心里有答案呢、啊，那很好。我问了他，他也心里想，我也不知道嘞。不过我猜想，耶稣他不是马上就说“然而”，好像很潇洒这样的。然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旨意就好了。我希望我们能够来到这客西马尼园，来到耶稣他的那个心境，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这个杯，这个苦杯，哇，很难喝。你觉得要等多久呢？换成是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讲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但在这里耶稣他可能停顿了一下子，我不懂是五分钟半个小时，但是他顺服，然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旨意。我们能够看到耶稣他深知天父他是全能的上帝，他当然可以把这个杯拿掉啊，他当然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一样人事物能够难倒上帝，对吗？主耶稣也晓得时候到了的意思是什么，苦杯代表的是什么，前面的十字架是怎么样的惨死，他都懂。但是耶稣他不羞于表达他内心的那种的挣扎，那种的极其难过到要死的那种的地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来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哈，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那因为他与父的关系很紧密，所以他可以很坦诚的。我在想哈，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有好多处的经文说他进到旷野，他去父的面前，他跟上帝的那种沟通不多记录下来的。这个是一个宝贵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与父神是那么的密切。耶稣他当然知道天父上帝的旨意就是十字架，当然他有挣扎，可他还是准备要来顺服他的父。 我们或许会觉得刚才这样的一段的祷告文好像是认命这样子哈，什么哈，什么什么注定哈，命中注定这个样子哈。你觉得是命中注定吗？是不变吗？天父上帝说下达旨意啊，可以了，不变了，我就要去做了。我想不是的，我想是因为他们充满着那深度的关系，在这样的祷告的里面，以致哪怕是这样的一个顺服带着很沉重的一个代价，耶稣他也在所不辞。在这个大灾期之间，上帝邀请我们的不是要我们做的更多，而是要亲近神。不仅仅只是哦，上帝啊，你来祝福我的计划，祝福我的家庭，这是我们很专长的事情。我的孩子要考试，上帝求你施恩怜悯，他读的书哎呀已经很差了，你请你给他考个 A 考个 B、甚至为我们家人身体的软弱，我们也祈求上帝求你医治他，施恩怜悯，好像刚才我们一起的公祷一样。但是我们会不会也忽略了祷告的其他方面？因为今天教会所设定的这段经文这样的一个主题，是要我们去思考祷告，思考顺服的。我们会不会从耶稣的身上在这个时刻学习到怎么样的转变更新我们的祷告的姿态？比如说，天父啊，请你让我与你心连心，所行所做所想的合乎主你心意。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祷文，你在你自己的做工的地方，你的家庭，在教会的服事，若也是这样的祷告的话，哈利路亚，合一、和睦、和谐将会伴随着你。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苦境的里面，我们的孩子的软弱，他们，你知道，我这前几天我才跟一对亲子在讨论抽烟和 vape 不是电子烟不是现在禁止了吗？但还是有人抽，对吗？亲子之间因着这件事情而吵架，闹翻了。我们的祷告会不会，上帝啊，求你帮助他更加的依靠你，信靠你，跟随你，紧紧的求主你与他相遇。我们会不会这样的祷告？祷告不是一个交易的语言，不是一个应用程序，祷告它不是用来在我们当中炫耀的一个属灵工具。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信主，有一些人祷告，我说哇很火热，我通常靠边站，不敢站得太靠近，免得他烧到我。不过有时候我们信主了10年了15年了，我祷告也好像有一点窍门了，也懂得怎么祷告，祷告就大声一点点，变成我的一个炫耀的工具。那不是的，祷告是我们与上帝关系的一种的指标。哪怕你不用举手，哪怕你是静静的在那里，但是你可以享受与神很密切的那种的关系。祷告是我们强化关系的管道，祷告也是我们属灵操练的一个要素。回到我们的经文，耶稣他首先带着众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然后呢就带着三位内圈的一起的再往前行。然后当耶稣他祷告回来的时候，看到门徒睡觉了，他呢就跟沉睡的彼得说，西门啊，你睡觉了吗？不能片刻警醒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很明显的，这些门徒他疲惫不堪，无法保持这个清醒。当天那个晚上根本不是睡魔的对手，所以他们就一网打尽了。他们忽略了那个时刻的重要性，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即将被捕，他过去所说的三次要受苦受死，也会要复活，他们好像没有放在脑袋里面，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所以没有想到有这种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呢就疲惫了。他们也不晓得在这个地方其实会启动了这整个救恩的事件，不晓得其实他们被捕了，耶稣被捕了，然后就要去上这个加略山，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这些完全都不知道，原来就从客西马尼园这里启动。门徒也揭示了你我人的局限，让我们自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反照过来，可能也看到我们自己的 软弱，自己的脆弱。请你们看看门徒，门徒他们这样子的样子，我有没有看到我自己也这样子？我有没有常常为着我们当中的羊来祷告？他们可能面对狼的撕裂，外界的引诱，我却没有好好的为他们来祷告，没有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劝导他们，求主帮助。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门徒，门徒他们只不过是一面镜子，照着我们，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在门徒的身上？耶稣他就很温柔地诊断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也许我们听过很多信徒这么说，我也曾经说过，我偶尔还是会讲的：“哇，做基督徒哈，真的很难嘞，做基督徒金刚靠嘞。”我不信主的朋友来跟我讲。哇，你们就是做耶稣的门徒跟班哦，真的很不容易哦。每个礼拜天七早八早摸黑要来教会哦，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一分钱都没有给，反而还要倒贴哦。嘿嘿嘿，你也想到这一个是吧？我看你跟我一样，是不是？我们都觉得哎呀，做基督徒好像金刚阔嘞，好像很难哦。其实我很想祈祷的，我很想祷告，但是我疲惫。但是我软弱，我的生活的期望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我哪有时间和精力要去祷告？睡觉都不够嘞。我很想警醒，我很想属灵上的警醒来面对属灵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我还是要面对工作的压力，我在家庭的那种的张力，那种的矛盾，我的责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服侍要工作要家庭，我很多东西要兼顾，我耗尽了我一切，我精疲力尽，所以我也卸下我的戒备，我没有办法常常时时刻刻的警醒祷告。你以为我不想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多好嘞！但是哈，这个使数耀眼的试探，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的偶像，我们很享受沉浸在社交媒体给我们的那种的冲击，给我们那种满足感。我很想跟随耶稣，但是我得承认，我分心了。怎么办呢？让我们瞩目耶稣。经文出现一个反复的节奏，这个节奏往返往返往返，耶稣独自走开，他去祷告，祷告结束之后就回到门徒的当中，三次这样子的来回，也三次这样的发现门徒睡觉了。这种的重复不是展现耶稣他的那种的不确定性，仿佛好像他什么都不懂，无头苍蝇这个样子，但相反的，我们看见的是他与天父上帝的那种的亲近，他也非常的期许与门徒的那种的陪伴。这一幕让我想象到，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的画面，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为那沉睡的门徒，也为我们做神人之间的中介。耶稣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桥梁，他给我们与上帝和好的唯一桥梁。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耶稣，没有上帝的儿子，没有圣羔羊，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你还记得耶稣？你还记得耶稣他开头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了。”经过这三次的往返的时候，耶稣他来到一个地步，他就说：“够了，时候到了。” 他没有说我不干了，十架我不上了，加略山我不去了。感谢上帝，他没有嘞，因为通过与天父上帝的那种的亲近，那种的祷告，耶稣他心中的忧伤这个时候平静下来了，他准备好要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痛苦。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有一段，他说高山可以变成平地，感谢神可以走平地，对吧？但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祷告之后这个山没有挪掉，崎岖的道路没有铺平。这里的耶稣的祷告，他祷告了之后苦杯没有被撤去，十字架没有拉走，时候没有延后，苦还是来。耶稣他的祷告其实是坚定了他自己的心，顺服走向十字架的步伐，这是他祷告之后顺服 的画面。所以耶稣他邀请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现实和操练，祷告或许不会挪走我们人生，我们目前的苦悲，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时刻不会，但是祷告塑造我们的心，这祷告能够帮助我们顺服并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门徒他今天这样的一个展现是我们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典范，他告诉我们人类有我们的软弱。所以刚才的诗歌很好，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软弱，但是在上帝的里面，上帝的恩典使得我们更加的能够更完全，更加的能够彰显荣耀我们天父上帝。因此我们深切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换过来就看到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与天父上帝亲密的那种的关系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他那种诚实敞开他的心门，把他自己赤裸裸的跟上帝的那种沟通也是我们可以尝试去操练的。耶稣那种的姿态是完全的顺服，这个也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的榜样。是的，我们知道门徒失败了，我也失败了好多回，你们可能也尝过什么是失败跌倒，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群的门徒后来他们也有更新，有突破了。彼得这个无法保持他的眼皮关闭的这个门徒，三次不认主的门徒，后来他也以牺牲性的爱来爱耶稣基督所托付给他的羊群。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诚心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只要我们愿意这样的来回应神顺服他，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会逐渐的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在这逐步的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有转变的。我们就谈谈一下当下吧。当试炼来到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年幼的孩童，我在想有时候是非常的难受的。诗歌里面刚才有唱到一段我们熟悉的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是约伯讲的一番话，对吧？我觉得哈，讲这一番话的人哈，信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你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我愿意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哈利路亚，我什么都要啊。收取的啊，哦，让我想想看。我这里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有关这个小孩子叫 Derek。这个 Derek 孩子，大概是五岁左右。你们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吗？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儿童崇拜，你就去看看这些五岁多的小孩子，他突然在课堂上患癫痫哈，羊癫疯啊，抽啊，20次，不是一年20次。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周，不是一天，你尝试想想看，一个小孩子羊癫疯20次，一个小时， 你是父母的话，你自己看了，我和心里都碎了。我有机会去到家务病房看了孩子，因为这种情况必须医疗人员必须把他就是进行一个人工昏迷。父母在旁边手里拿着圣经，一边祷告一边流泪一边祈求。这个是真实的，是去年的事情而已。我在他们当中问他们这个样子怎么样， 你们现在处境是什么，你们心境是什么。他说我知道天父上帝他是伟大的神，他必然眷顾必然照顾，但是这个时刻非常困难，我不懂怎么祷告，但是我知道神必眷顾，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愿意的话凡事都能，他可以撤除的，他可以使他恢复的，只要是神的时间他的命定。哇，我在想我作为这个父母，我的孩子已经20多岁了，我要从他的这个年轻的夫妇身上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祷告，这样的一个顺服不容易，你懂吗？他们哀叹，但是他们也在天父上帝那里的话语得到安慰，他也在主耶稣的身上能够得到盼望。整个托管中心的老师，他们的师资，他们的校长，他们孩子们，因为是基督教的托管中心，常常为着 Derek 来祷告。我来之前，我也很怕，你懂吗？我信心真的是不够嘞。我去问的，请问孩子怎么样？如果他说现在在骨灰楼，哇，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是他现在还在医院呢，他不能动，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嘞。我问的时候，感谢神，他还发了照片给我，孩子现在回到学校了，回到学校跟大家一起玩，一起学习。他忘了，他不懂他过去患了什么病，他也没有什么痛苦，没有后遗症。通过这件事情，是这个事件 ，Derek 的父母，他们被上帝塑造，塑造什么？塑造他们的属灵生命，他们的祷告生活，他们的顺服。也就是说，哪怕是他的孩子有一天就是上帝取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哪怕是收取了，他们心中也会顺服上帝。哇，我在想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他们亲近上帝，常常祷告，紧握上帝的应许，拒绝放手，这个是他们的回应。他们带着敬虔，带着敬畏的心来顺服慈爱的上帝。弟兄姐妹们，在你的人生季节里面，你们目前的生活的状态，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些的困难，一些的困苦，一些的瓶颈，一些的十字路口你要去面对的。但是在这里，希望我们也一起的来学习，我们不是在属灵上的敷衍，而是通过我们很最真实的那一面回转归向上帝。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祈求祷告，我们很紧紧的来跟随他，常常的保持着一种的灵性的状态，我们在主里面，这种是一个门徒的训练，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因此我们在当今教会里面，今天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顺服的起点是什么？顺服的起点让我们就瞩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是我们顺服的榜样。顺服的群体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我们一起在这里锻炼我们这顺服主的肌肉，一起的来锻炼，一起的来面对。在小组里面你们可以这样的分享，在祷告的里面可以一起的分享，如何在上帝的里面晓得他的旨意，一起的来学习顺服。顺服的动力是什么呢？这个动力就来自于天父上帝的旨意，为的要成就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进行。无论是你个人的，是你的小组的，是你的事工，你在工作的，还是在教会的，整体教会神所托付的是什么？让我们群体一起的来回应成就神的旨意。因此我们被邀请，我们要放慢脚步来， 我们的祷告不是讲求效率，我们的祷告不是强制性的，我们的祷告是一种的关系，跟耶稣和父一样。我很享受我跟我太太的交谈，如果你的妻子还是你先生坐在你旁边一起的崇拜感谢赞美神，因为 我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不坐在一起的，有时候你就知道应该是来的路途上应该然后才不要见你这个人影响我敬拜赞美神，暂时是 OK 因为我们祷告是可以这样子对吧，敬拜神也行，你帮我换到另外一个，我不懂为什么，放慢脚步来祷告，就好像我们放慢脚步跟我们亲人我们的好友朋友一起的来讨论分享彼此代祷一样。我很享受跟我太太在吃饭的时候啦，下班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用餐的时候畅谈一整天的事物，我们跟上帝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走路可以祷告，在搭车的时候可以祷告，你在何处都可以祷告。我刚刚去了安息年回来，我也在安息年里面祷告，我去走了一个120公里的一个朝圣之旅，就是常常在那里与神沟通，上帝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接下来服事是什么，你给我定下的一个目标又是什么，求主你来带领我帮助我，让我看得见有一些东西，因为我是信心软弱的人，我眼睛看不到的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够的去做，求主你就是怜悯我，让我看得清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养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常常与神同在。接下一个就是放慢脚步之后，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属灵的警醒。窍门不是更加努力，窍门只不过就是愿意更加的亲近上帝。有没有面对冲突的时候？有没有面对在工作上好像走不出一个的瓶颈，在旷野里面好像一直兜一直转的，好像走不出这个旷野这样子，或者是会不会常常会面对引诱试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尤其是你一个人单独的时候，这种时刻求你 我祈求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常常警醒在上帝，上帝常常在我们身边，使得我们能够从上帝那里，从圣灵的当中支取这样的一个力量，支取这样的一个盼望。我发现牧养破碎的人最不容易，婚姻破碎的人，亲子关系破裂的人，在家里不能够彼此信任的人，沟通不顺畅，彼此有误会的那种的嫌疑，非常难的去牧养他们。有时候我会心感无助，但是我告诉自己，当他们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要警醒，时刻警醒，圣灵啊，你给我一句话，你给我一段经文，你让我懂得怎么为他祷告，懂得怎么回应他现在这种的心情的不平服，求主你帮助，你在场，你没有缺，你不缺席。因此我们常常的警惕，保持不只是一种的精神的警惕，是一个属灵的警醒，让我们的灵里有敏锐的心。我们的顺服不是出于责任，我们的顺服是出于爱，因为顺服不是一个律法主义，不是因为律法我们要这样子的来回应上帝。因为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不仅是一种的祷告而已，我们也看到那顺服的元素。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所行的，我们所顺服完成的神的旨意，是能够讨上帝他的喜悦。然后你可能会对上帝说，上帝，其实我只不过是你的仆人，我只不过是你的跟随者，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仆人所做的主人不用感谢，我们身边的人也不用鼓掌来认同，我所做的一切也不用被你们所赞赏，不用，因为我所做的是从心里发出的，向主而做的，这样子就可以了，不必要被认可。在这里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我认识你们不多，但是从玉清牧师那里晓得你们都是很愿意服侍，愿意传福音，愿意一起的来打造这个教会，扩展你们的境界。但是你们服侍的 弟兄姐妹们，尤其是我们的领袖们，你们疲惫吗？不敢，哎，牧师不在嘞。我想送大家一句话，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宝贝，也是常常激励我的。因为做领袖有时候是很孤单的，但是其实不孤单，因为有主同在。主说的这句话，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个服侍就是你 who is willing to serve me， 有谁要愿意来服侍上帝。无论你服侍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台上是台下的，是幕后的，你愿意服侍我的话，你要来跟从我。所以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跟随主。跟随主的意思也是要顺服他的旨意，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你没有在乐灵的当中看到耶稣在当中，你没有在有软弱的人当中看到耶稣，你这是特丽莎或者是特兰修女她所说的一句话，我在贫穷的人当中、寡妇的当中、孤儿的当中看到耶稣，所以我在那里服侍。我们的服侍有没有这个样子的状态？若有人这样的服侍我，你愿意的来跟从我，这样的服侍我，我在哪里你也在那里的话，后面那一句说什么？我父必尊重他。这父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伟大真神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不必这么做，但是耶稣说我父必尊重他。你还需要玉清牧师跟你说，哎 ，Well done， 做得很好。你还需要你的长老来跟你说，很好，你这十年，哎呀，你忠心，需要吗？所以，请你们备记这一句话，这是我的救生圈来的。约翰福音12:26，所以在你的祷告当中，你需要去顺服，顺服的东西恐怕是你很战兢的，很挣扎的。但是我们看看耶稣，听听耶稣，希望从中我们能够得着激励。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一段的经文开头的时候你告诉门徒坐下，结尾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起来吧，我们出发了。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邀请，祈愿圣灵也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也一样的来回应，我们动身起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出发吧。感谢天父上帝